乾隆一脚跨进张廷玉的书房，果然见张廷玉和讷亲坐在上首，下面是纪云、钱度、阿贵和尹继善，都在听鄂善讲尖山坝河工的事，说得仔细，听得认真，他们竟然都没有发现乾隆进来。乾隆一脚跨进门来，笑着说：呵呵，相公们好忙啊。众人回头一看是乾隆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急忙起身跪下磕头。张廷玉说：哎呀，万岁爷为什么深夜出宫啊？如果有什么要紧事儿，可以差人召老臣们进去吗？万岁垂拱统九州生灵，体尊位重，事关社稷，老臣先见万岁一本。乾隆笑着坐了主座，摆了摆手：哈哈哈，哎呀，没想到是你们几个，都是老熟人，朕的亲近臣子，倒不用回避了。其实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心里闷，出来随便走走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你这儿来了。恒臣，你不必那么大惊小怪的。哎，能不能弄点点心来夜宵啊？张廷玉急忙磕头称是，起身吩咐家人：哎，你快去，外边还有不少等着接见的呢，你去说我的身子骨不好啊，今天晚上呢就不能见他们了，留下名字，明天再来吧。乾隆见其余几个人都显得十分拘谨，便笑着说：哎，你们几个别那么紧张嘛，你们又不是不认识朕，你不是纪云吗？好才学呀，二甲第四名，如今在翰林院。你是鄂善，呵呵，又黑又瘦的，你尖山坝差事办得不错，听说文章也写得蛮好的嘛。尹继善江南巡抚，你的事儿头绪多，今天晚上啊就不谈你的事儿。钱度啊，你这场官司吃得没味儿，其实你蛮可以把这事儿当闲话说给朕听听的嘛。哎，阿贵如今怎么样啊？张广嗣是不大好伺候吧？他一一点着姓名，随意说说往事，还夹着一些问话，弄得众人也无法回答。不过这么一来，气氛显得缓和多了。就听乾隆又说：今儿啊，朕还带来了一位公主和驸马呢。说着喊了一声：十八格格，你们进来吧。十八格格在外边和丈夫对视了一眼，本来呀，今天晚上要请见皇上，为的是报警，十分机密的事儿啊，这么多人，这可怎么说话呢？可是皇上已经叫了，只好一前一后进来，见众人还都跪着呢，他们俩也要跪下。乾隆摆了摆手说：哈哈，不用啦，你们几个也都起来说话，恒臣、讷亲、公主坐椅子上，其余的人都坐木凳子上，咱们吃茶说话。说完目视阿贵，这阿贵给张广嗣当副将啊，憋了一肚子的话。本来呢，他今天晚上是来向张廷玉诉苦的，请求调任的，见皇上看他，便一躬身说：方才主子说张广嗣不好伺候，那可是千真万确呀，奴才想主子把奴才放到军中，是想让奴才学习带兵的本领，将来一旦西江有事儿，好为朝廷出力，所以奴才虽然久闻张广嗣不好伺候，但还是去了。万万没想到他不好伺候到了如此地步。其实啊，他也和奴才一样，是主子的奴才，奴才是主子的奴才，不是奴才的奴才，给奴才当奴才，奴才心里好不是滋味。他一下子说了那么多的奴才，不仅说得流畅，而且意思也非常明白， 乾隆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看不出来阿贵的口才还蛮好的嘛。嗨，满人呐一向骄纵，你又是文官改的武职，不挫磨你一下如何能成器呀？阿贵急忙说，主子教训的极是，不过要真的是挫磨，再严奴才也受得了，主子实在是不知道啊，这张广嗣啊也真不像话，他的参将还比不上他的一个亲兵呢，他的亲兵骑着他的马出巡，游击管带还都得满身披挂出营迎接呢，像我这样的他根本就不让我真带兵，每天不是在帐里听他训话啊，就是听他吹嘘平定苗疆的功劳，嗨，我都背得滚瓜烂熟喽。夜里呢还得轮流当值，就连夜壶都得替他提，这日子简直是没法过呀。乾隆想起傅恒前几天上的密折，也说张广嗣放纵范高杰等人专横跋扈，不由顿时沉下了脸。纪云在旁边说，臣是张相召来的，张广嗣递进了一份折子，说傅恒嫉贤妒能，斩将冒功，和匪首娟娟在驼驼峰上寻欢作乐，先乱而后弃，他请军机处上奏当今，妥为处置。翰林院呢为这事儿拟了好几稿都不中意，张广嗣身在四川，傅恒的事儿他怎么那么清楚呢？再说傅恒是有功之臣，捕风捉影的事儿也不能就当证据啊，如何回复张广嗣呢又颇难措辞，所以张相叫臣过来商议如何回奏皇上。说完吁了一口气盯着乾隆，乾隆紧问了一句，那依你之见这事儿该怎么办为好呢？纪云好像胸有成竹，回皇上，早年年羹尧在西江立功，自以为有不世之功，险些成了伟大不掉之士，先帝说养庸遗患罪在朕功，甚至为这事儿下了罪己诏，前车之鉴不可不记，切不可以重蹈覆辙。恕臣直言，自打张广嗣在苗疆打了胜仗，参奏保举的折子是奏一本准一本，这就助长了他的傲气啊，他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啊。当然了，张广嗣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功无过的，不宜惩处，但是这个折子嘛，臣以为必须驳回去，转发傅恒军中以慰功臣之心，这是一二嘛，军中管带以上的营官千总游击参将不是军前应敌紧急的情况，只准罢黜不准斩杀。三，张广嗣是四川总督，他节制的兵马遍及江南江北，其实呢就等于是天下兵马大元帅了，现在没有全国的军事，似乎他的权柄太重了，让他照样管四川的兵马，别的省的军务呢由各省巡抚监理，有这三条嘛，臣以为也就够了。乾隆用欣赏的目光看着纪云，他原来以为啊纪云不过是个诙谐文人，想不到还颇有谋略嘛，律师竟然如此周全，便笑着说，好，你的这三个条陈呢不错，不过张广嗣不能和年羹尧相比，朕看第三条就用一半，各军军务呢还由张广嗣管着，将来一旦用兵也好上下相通，也容易指挥嘛，不过各军的钱粮军饷不再由兵部户部直接调拨了，就由各省供应，这样也就行了。哎，恒臣啊，傅恒保奏的那个李世尧 朕看也是个人才，在山西给他安个布政副使的名义，兼傅恒的参议道，你看怎么样啊？张廷玉急忙欠了欠身子说，是，老臣明天就叫军机处办理。说到这儿，他又拿过一份折子递上去了。皇上，这儿还有一份折子，请皇上过目。乾隆接过来一看，却是一份素面镶绢的硬皮折子，展开来刚看了几眼，乾隆的脸色就变了，双眉紧蹙，几行大字赫然入目，令人触目惊心。上边是这么写着，为建奏皇上节欲劳政，爱养旧臣，体恤八旗勋贵，摒弃小人，奖拔君子，位至天下，臣孙家干跪奏。下面是清一色的中王小楷，乾隆大致翻了翻，足有上万字，大致都是说乾隆用人如机心，后来居上，搁置先朝老臣，宠幸后宫，就连宫闱秘事、临幸宫嫔的隐私，以及与堂儿幽会的事、锦霞的事，都抖露出来了，真是一点情面也不给乾隆留。乾隆看着看着，不由浑身发抖，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地说，哼，好啊，孙家干，真有你的，朕是何等的信任你，你竟敢如此诋毁朕宫。哼，孙家干也是个读书人，好一个正人君子啊，专干那些个听墙角钻营打探的勾当，就这样的破烂也竟敢揍上来，想博得一个披龙鳞范言直谏的直臣名声，妄想。他把折子啪的一声摔在地上，气呼呼地说，行了，今天晚上什么事也不议了，回宫。张廷玉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皇上，皇上战息雷霆之怒，他呼吸急促，显然也有点激动。皇上，今儿讷亲就是为这件事儿带着钱度到老臣府上来的，原本想我们先商议一下，再去见鄂尔泰，然后呢我们三个人联名也上一本奏您。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就火冒三丈啊，什么三个人，哼，三十人三百个军机大臣联名也不行，你们要是敢保，朕连你们也一起处置。他的眼睛里闪着青光，扫视着众人，在场的人呢好多都不知道这个折子上到底写了些什么，让乾隆这么生气，他们还从来没见乾隆发这么大的火呢，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。讷亲急忙陪着小心说，主子息怒，恒臣相公的话还没说完呢，这个奏折不是孙家干写的，奴才这两天就忙这个事儿呢，查了上书房又查六部，今天晚饭前又特意去孙家干府上查对笔记，孙家干本来就病着呢，见了这份折子气得他当时就晕过去了。什么？不是孙家干写的？乾隆惊呆了，他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，突然在窗前停住了脚步，呆呆地望着窗外，好像要穿透外面那漆黑的夜。他没再说话，只是把手伸了出去，高无庸立即捡起那份折子递到乾隆手上，乾隆连看也没看就塞进袖子里了，转身回到座位上，深深地吁了一口气，好像要把满腔的怒气都倾泻出去似的，端起茶来喝了一口，众人以为他肯定还要发作，却不料他突然扑哧一笑， 好啊，是件好事，朕总算从迷雾里钻出来了。朕自继位以来诸事顺利，只是偶尔遇到一些怪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今天好像让朕模模糊糊发现了对手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看十八格格。十八格格夫妇俩深夜求见，想必也有要紧的事。本来想着宫里边耳目多，那些个太监好扯老婆舌头，所以就到廷玉这儿来了。哼，没想到倒先见了这么一篇奇文。好了，妹子，你有什么事儿说吧。
这
十八格格扫视了一眼满屋子的人，在座的那都不是一般的人，谁还不明白公主的意思呢？急忙都站起身来。张廷玉向乾隆一躬身说：“主子，公主千岁有要紧事儿密奏皇上，奴才等理应回避。”乾隆却摆了摆手：“哦，不必了，她是朕的妹妹，谁能加害？你们呢，都是朕的亲信臣子，谁肯卖朕？既然是机密国事，说出来大家斟酌斟酌岂不更好？”十八格格这才把刚才从葛山亭那儿听来的话又详细的复述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：“皇上，我想外面既然这么多谣言，下头又有人撺掇着铁帽子王爷进京，这里头一定有文章。皇上自小就疼我这个小妹子，听见这些叫人心惊的话，今天晚上要不说出来，我就睡不着觉啊。”乾隆静静地听完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先帝在的时候有密折制度，朕继位以来还没来得及恢复。说实在话，朕本来对密折制度是有些担心，怕有些个无根捏造的先入为主，容易冤枉人，下头有些人呢也会拿着这个有恃无恐，披着虎皮吓唬人。朕也确实有点犹豫，现在看来恐怕没有这个耳目还真不行呢。今晚在座的，朕一律都给你们这个权利，有事儿还用黄匣子封了，直接递朕。今天晚上你们就可以各抒己见，关于谣言、孙家干的折子和十八格格说的这些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这里又不用记账，不进起居住，朕只听，绝不计较是非。”钱度清了清嗓子说：“主子，奴才想，为什么居然有人敢冒孙家干的名义给皇上写奏折呢？就因为孙家干在先朝直见过先帝，他为人正直，敢说话，这个脏容易栽。依奴才之见，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想挑拨皇上与先帝遗臣的不和，挑拨老臣与新臣的不和。”说到这儿，他看了看乾隆，见乾隆点头，便又接着说：“至于下头有人撺的铁帽子王爷进京的事儿，也不可小视。八旗旗主议政的制度早就被废掉了，铁帽子王爷手中的兵权也早被先帝剥夺了，但那些兵还在，在哪儿呢？就在张广嗣的手中。”说到张广嗣，臣也有点看法。比起圣祖爷和先帝爷时期的土海、周培公，再比前头坏了事的年羹尧，他张广嗣立的那点子功劳实在不值一提，他凭什么那么飞扬跋扈啊？臣不是无端的说他，阿贵也罢了，是他的下属。那傅恒虽然年轻，可到底是钦差大臣， 他为什么敢事前越俎代庖调动军队，事后听信谗言，弹劾有功之臣？是不是他张广嗣听到了什么风声，或者是有什么人暗地里给他递了话？他觉得这朝中无论哪一方势力都离不开他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因而才横行霸道无所忌惮的。依臣之见，反正朝廷里有奸臣，而且是在暗中，他们调动的如此周密，其步走得又稳又准，如国手布局一样，已经是一步一步的逼上来了。在场的人听了钱度这番话，都被震动了，不由打了个寒战。乾隆想了想，转过脸来问张廷玉：
恒臣，你觉得钱度说的怎么样啊？
回皇上，老臣惭愧，闹到这个份上实属宰相之责，
但是据老臣看，即便真像钱度说的那样，情势也和顺治爷当年不同了。如今天子权威一言可定所有臣工的生死荣辱，就是铁帽子王爷也恢复不了八旗议政的制度，只要朝局不乱，凭谁也当不了曹操。主子可以放心，臣已经想了几条，经济防务连官带兵统统调往木兰热河一带，将乾隆元年的武进士补进去担任中下级将佐。侍卫嘛，除了靠得住的贴身侍卫留下一两个，其余的一律分发全国军中任职，由讷亲亲自在皇族和亲信大臣子弟里物色侍卫补进来。丰台大营调走之后，从各省陆营调拨3万人补进来，整训待用。步军统领衙门的兵用来防卫可以，可他们并没有野战能力，所以只换官不换兵。这样就算有什么变故，就地也就缜灭了。余下的官员安排今天晚上不能细议，有了这个宗旨，奴才和讷亲鄂尔泰再仔细斟酌一下，写个条陈请皇上过目之后再做实施。至于钱度刚才说的奸臣，看来是肯定有，而且阴险狠毒之极，但凭今日见到的行迹罪不昭彰，因此要仔细查个明白，然后才能一网打尽。乾隆一边听一边思索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：直隶总督是个最要紧的职务，李卫一直病着，这个职位呢其实等于空着，朕看给李卫加急荣养，这个缺就由岳钟琪来补，兼任丰台提督。傅恒这一仗打出了威风，把他调回京师兼任九门提督，由那个李世尧做衙办差。侍卫嘛，就由讷亲来选，3个月内一切完备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吓退了那些小人。至于伪奏折一事，既然是明着递上来的，就必须要明着查，谁的主笔，谁的策划，谁的指使，要一查到底。朕看这事儿就叫刘统勋来办。今天晚上说的这些个事儿，涉及军国机密，不该知道的人就不必叫他们知道，想必你们都晓得这其中的厉害。好了，今晚就议到这儿，朕也该回去了。说完便打道回宫。